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试炼中得荣耀，在异教世界中实践信仰。一，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们继续的研读《试炼中得荣耀》系列的第二部分。今天的题目呢，是在异教世界中实践信仰一。今天呢，我们继续的研读《彼得前书》，我们看一段简短的经文。首先呢，让我们聆听神的话语。然后呢，我们要默想如何以具体的方式把神的话语应用出来。在过去的几个节目当中，我们一直的研读彼得前书，现在呢，我们要进入第二章了。今天我们只看两节简短的经文，虽然这两节经文很短，但是呢，在某意义上说呢，这两节经文展开另一个部分。这个新的部分告诉我们，基督徒如何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基督徒如何生活在一个对各样事物都抱持不同看法的文化中。虽然今天我们只简略地介绍其中一些原则，但是这些原则是极其重要的。教会有时候呢，会举行一些主要以未信者作为对象的福音聚会啊。一般来说呢，大多数的教会都十分着重这方面的事工，敦促弟兄姊妹邀请一些未信的亲友来到教会，给他们介绍基督信仰的基本信息。有些教会称这种在星期日举行的聚会为福音主日。教会谈论如何帮助未信者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说，来吧，让未信者来到教会聆听伟大布道者的精彩信息。因此，我们必须来看这段经文。这一点呢，十分重要。首先呢，让我读出今天我们要研读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至十二节。然后呢，我会简略地讲解这段经文所教导的几个原则。《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至十二节是这样说的：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或做眷顾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以上就是神的话语。有些听众朋友或许记得，我们在上个节目讨论何谓神的子民。彼得指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神的子民。彼得前书二章六节告诉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经文说，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让我们看看其他译本的翻译啊。新汉语译本把这一节译作，因为经上有这话， 看哪，我在西安放了一块石头，是一块蒙拣选珍贵的基石，信靠它的人必不蒙羞。现代中文译本则译作，因为圣经上说，我选了一块贵重的石头，作为西安的墙角石，凡信靠他的，都不至于失望。羞愧、蒙羞和失望，这几个翻译呢都不错。这个词的原文难以翻译的，因为这个词呢包含有很多方面的意思。这个字呢同时有几个含义，包括了困窘、困惑和失望。第六节是一节令人惊讶的经文，因为圣经上说，我选了一块贵重的石头作为西安的墙角石，凡信靠他的都不至于失望。这意味着不管我们的生命经历什么高低起伏，不管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总是得蒙保守，总不致失望，总不会感到困惑，也总不会感到困窘。我并不是说当你成为基督徒了，你自然而然的就会这样的，但如果你是神的子民的一份子，你是可以这样子的，这是一个极大的应许。当然有人会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呢？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神的子民的一份子呢？那我想给大家指出，我们可以从这两节经文找到一些测试，让我们知道如何辨别自己是否神的子民。真正的神的子民呢，有什么特质呢？他们有什么特质呢？我们必须自我省察，看看自己是否拥有这些特质，这是大有益处的。我们可以从这两节经文找到三个测试，让我们知道自己是否神的子民，让我们知道神的子民拥有什么特质。在我们研读这两节经文的过程中啊，我们会进入另一个经文的段落，接着的几节经文呢，告诉我们如何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第一是外在的测试，第十二节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或做眷顾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可以看见你的生命，彼得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如果你已经重生，你便知道自己是神的子民的一份子。一章二十三节说，神的子民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重生是其中一个测试，让你知道自己是否神的子民。但是这并不是第二章十二节所说的其中一个测试啊。换句话说，除非你意识到你里面经历彻底的改变和更新，否则你仍不是基督徒。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一点了，我只想告诉你们，单单凭这个测试去判断并不足以让你知道自己是不是基督徒，因为你里面也许有这样的个人经历，你认为这必定是重生。没错，你必须重生，但是你也有可能被自己欺骗了，很多人都是这样。你怎知道你里面所经历的重生 是不是真正的重生？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人们可以查看得到。那换句话说，你说，我已经改变了，我里面已经彻底的经历了改变了。第十二节告诉我们，如果你们是神的子民的一份子，人们必定可以从你们的善行看得出来的，你的改变是可以看得见的。保罗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七至十节说道，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明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那我们呢，不需要向人家说些什么，人们呢可以看出你现在与未信主的时候的分别了。几个世纪前呢，有一位古代清教徒传道者曾经指出如何可以知道自己已经重生。你说我里面有那种奇妙的经验，很好。那位传道者说，如果你已经重生，首先你的仆人必会看出你现在与未信主时的分别。他说，你可以说自己已经重生，但如果你已经重生，你的仆人也必会看见你现在与未信主时的分别。以上这段话是那位传道者在1690年代写下的。你知道他要说些什么吗？他说，人们可以看出你变得更有怜悯之爱，甚至连所骑的马也可以看出你变得更通情达理了。你变得没有以前那么急躁，你对你的马也不会那么急躁了。你不会那么残酷地对待你的马，这个改变会显露出来的。人们可以看到你的改变，你的生命改变过来。换句话说，你的改变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外在的测试，人们可以看见你的善行。有些人看到你们的善行，便在鉴察的日子，也就是审判之日，归荣耀与神。他们因为看到你生命的见证而受到了感动。如果你已经重生，你必有明显的改变呢。 第二是冲突的测试。经文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或做眷顾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段经文教导我们，我们在各处都看到了，虽然一个真基督徒的改变是人们可以看得到的，但这些改变给别人所带来的影响啊，总会产生冲突。换句话说，有人被基督徒的生命所吸引，也有人抱着拒绝的态度。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整本圣经也再三的提到，这是其中一个特质，表明你是神的子民的一份子，有人被你吸引，也有人拒绝你。换句话说，你往往都得不到温和的回应。你越是效法耶稣基督，你越是受到别人以极端的态度回应你。举例说，第十二节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新汉语译本把这一节译作，你们在外族人中间要有良好的品行，这样他们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人，只要你仔细地看这节经文，你会发现经文不是说如果人们毁谤你，经文是不是说如果啊？不是的，经文说他们虽然毁谤你们，虽然这个词意味着人们必挑你的错处，他们会对你穷追不舍，他们必对你存着偏见。另一方面呢，经文说，然而有人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的好行为照亮在人们眼前，你们的好行为深深吸引个人，两者似乎是相辅相成的。首先呢，人们可以看见你们的生命，这是第一个表明你是否神的子民的测试。甚至呢，连你的马也可以看到，你所遇见的公车司机也可以看到你与未信的人是有什么分别的。人们看到你的生命经历了改变，但这改变所带来的影响和结果总是造成冲突的。如果你是基督徒，必定会有人毁谤你，不公平地对待你和攻击你。另一方面呢，必定有人被你吸引啊。这就像耶稣一样啊，看着约翰福音第七章啊，你会看到经文说耶稣的兄弟们都不相信他。约翰福音七章二至三节记载耶稣的兄弟们找耶稣，经文是这么说的啊，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那接着呢，经文说，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啊，这实在是令人惊叹呢。耶稣的兄弟们显然与一个非凡的人住在一起，但是 他们却抱怨和发怒，他们不相信耶稣。尽管有些人对耶稣存着极大的偏见，其他人却被他深深的吸引。情况就是这样的了。耶稣实在不可思议，你越效法耶稣，你也越不可思议。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是一节令人摸不着头脑的经文。经文说，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多年来，我一直呢都无法理解这节经文，后来呢我才意识到这节经文是说福音能使人了解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你明白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吗？从前你不明白有关罪的教义、恩典的教义，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行为、事件和关系，令你费解。成为基督徒的其中一个好处呢，就是基督徒能够看透万事啊。这意味着啊，他们能够适应各种的境况，他们不会因为困苦而感到惊讶。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一点了。有些人会说，我的生命不应该是这样子的，这实在是不公平，这些事情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我不应该遭遇这些事情啊。如果你这么说，如果你的生命因困苦而摧毁和粉碎，那么你的价值观呢，似乎只是徒有其表啊。因为你的价值观根本无法解释生命所遭遇的一切一切。当你成为基督徒，你拥有一套可以帮助你理解生命的价值观。基督徒透过这套价值观去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够看透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人们无法看透你，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你是这样子的。你实在不可思议，你是一个谜，正如耶稣是一个谜一样。那让我以另外一个方式来说明啊，你在别人眼中是不是一个谜？人们对你是否费煞思量，说到底是什么驱使这个人呢？一方面他很了不起，另一方面呢他这样说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人们是否这么说？虽然你与众不同，但你跟我们一样，虽然你很了不起，但你却十分奇怪。换句话说，人们对你是否摸不着头脑呢？人们也许不喜欢你，人们也许被你深深的吸引，但一日间总是有些事情发生，一日间你成为基督徒，这种情况是正常的，这是其中一个象征。在我们讨论第三个和最后一个测试之前呢，让我呢详细的讲解这一点。我说，人们会对基督徒存着偏见，也会被他们吸引。人们对基督徒存着偏见，这个方式有点难以察觉得到。我说偏见是指不信的人如何的看基督徒。人们可以成为基督徒，因为他们发现与神建立关系的途径是承认自己的软弱，认罪悔改，并且明白自己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得救，而是靠耶稣基督归给我们的一切得以站在神面前，因信称义，因耶稣基督的宝血而得救。这是因为明白这真理而成为基督徒的。一直以来呢， 你都是以为自己可以透过道德行为而与神建立关系。多年来，你都是以为唯有那些圣洁、虔诚、有道德和自我节制的人才可以与神建立关系。你一直都是这么想的。当你成为基督徒，你超越那条界限，你意识到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情况是恰恰的相反。你越发现，只有那些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无法靠自己得救，承认自己是充满罪恶，并且依靠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成为基督徒。现在问题来了，不信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呢，他们仍然相信你从前所相信的观念。因此呢，如果他们看到有人说我认识神，他们便会认为你必定感到自己比别人优越，他们必定是这么想。因为如果他们明白事实的真相，他们便已经相信了耶稣。因此你几乎无法表明自己的信仰，你无法以言语或者是非言语的方式去表明你的信仰，表明你相信你已经借着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与父神建立个人关系。你认识神，也肯定自己蒙神所爱和接纳。任何一个不信的人都会认为这是无法相信的自大的表现。如果他们不认为这是自大的表现，他们很快便会相信耶稣。因此，我们总不要感到惊讶。经文并不是说，如果外邦人毁谤你们是作恶的，这不是一个假设。外邦人必毁谤我们，他们总会觉得我们的信仰是一个骗局，他们总会觉得有点问题。他们会说，这些人自大，他们必然有这样的感觉。大多数人都有这种感觉。让我来告诉大家一些实际的应用吧。我提出以上的论点，因为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呢，有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开始意识到其他少数的群体所面对的处境。在某意义上说，基督徒也是一个少数的群体。当少数的群体面对传播媒体对他们做出偏颇的报道，当他们面对别人的不信任，当负面形象落在他们身上，当他们的信念被扭曲，他们学会了大声疾呼说，这是偏见。他们呼叫，他们呐喊，说这是不公平的，这是偏见。我知道这种情况是已经存在的，基督徒也开始做同样的事情。我曾经在时事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写的。他指出基督徒呢，经常被人重伤啊。在电视处境剧集中呢，宗教人士啊，总是被描绘成为狂热的分子啊，或者是盲目相信的人。然而，基督徒与其他少数群体之间是有分别的。我并不是说基督徒应该让人任意的践踏，基督徒要伸张公义。当耶稣被审问的时候，有一个差役无理用手掌打耶稣，耶稣也提出了抗议。当保罗在没有被定罪的情况下便下在监里，他也提出了抗议，因为保罗是罗马的公民，这种情况是不合法的。我并不是说基督徒总不可以发声，我要说的是， 其他少数群体有权呼吁主流社会文化不要对他们存着偏见。让我以另一个方式来说明吧。举例说，在美国，同性恋者有权呼吁主流社会文化不要对他们怀着敌意，甚至在街上攻击他们。黑人有权呼吁主流社会文化给予他们平等的待遇，包括了求职、受雇等方面。换句话说，我认为其他少数群体有权大声疾呼，但是基督徒必须预期会被人误解，我们必须这样预期呀。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保护指引。
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躲避，义人的路好像晨曦，渐渐照亮，越照越明。
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保路指引。
弯曲的心渐渐照亮，越照越明。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
人们会认为基督徒是自高自大的，他们不会明白基督徒，除非他们相信耶稣，否则他们不会明白。但他们不相信。我并不是说当基督徒遇到显然是不公义的事也不可以提出抗议，但我认为基督徒不要假定自己应该像其他少数群体般摆出同样的姿态，因为基督徒必须预期自己总是被人误解，也被人看为作恶的。基督徒必须预期这种情况会出现，我们不会感到震惊，也不要感到惊讶，我们不用大声的疾呼。我们怎可以大声疾呼呢？想一想吧。 基督徒相信神已经临到我们，住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基督徒也相信这个世界有超自然势力要争夺人的灵魂，并且耶稣基督将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从世俗的眼光来看，这是疯狂的想法，世人认为我们疯了。我记得有一个心理测试，其中一条呢是是非题，它是这样写的：我是神派来的神秘特工。他们谈论客观的科学，但客观的科学根本不存在啊！如果有一个基督徒说，我当然是神派来的神秘特工，我当然是基督的使者，我是神差派到世上传扬人们不相信的信息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当你这样回答的时候，对那个将要处理这份测验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事实上，正如英国著名学者、作家及神学家路易斯所说的，耶稣基督自称是神，如果他不是神，他与一个胡言乱语、自认是一只鸡蛋的人根本没有分别。耶稣要么是神，要么是疯子，没有介乎两者之间的其他可能性。基督徒也是一样，当不相信基督信仰的人看着我们和我们所相信的真理时呢，他们认为要么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要么我们是疯子。我们怎么会认为我们可以大声疾呼，并且期望主流社会文化会理解我们呢？我们不可以这么想。另一方面，经文告诉我们，有人会因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让我再以另外一个方式来说明啊，你可以说，啊，有一位著名作者写了一本好书，讲述人如何可以知道有神的存在，并且知道耶稣是真神。我很高兴可以把这本书送给我的朋友，我乐意带朋友到教会聚会，让他们有机会听到出色的讲员传讲福音信息和美妙动人的诗歌，以及名人的见证分享等等，这一切都很有帮助，但这一切都无法与你们的善行相比啊！最终，只有少数人是因为布道而被吸引来到神面前的。我曾在时事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讲述越来越多人渐渐地意识到应当向高中学生灌输禁欲的意识。人们说使用安全套是不够的，我们要向他们教导禁欲的意识，这是力挽狂澜的唯一途径啊。文章中再三地出现这句话，很多性教育工作者教导禁欲的意识，但他们必须小心谨慎啊，不要说教。文章中再三出现这句话，他们教导禁欲的意识，而他们并不是说教。两者有什么分别呢？你的意思是他们不用麦克风传讲信息吗？他们说话时不挥动双臂吗？我也不知道这么说是什么意思。重点在于，世上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向人说教。人们不喜欢别人向自己说教，很少人接受这一套。有一点很奇妙，也许有些听众朋友仍未相信耶稣，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自己相信什么。 你们却愿意收听这个讲道的节目，这实在是令人敬佩啊。我不知道到底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七节说道，耶稣基督论到他的门徒向神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接着呢，在第十八节说道，耶稣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你知道耶稣正在做什么吗？耶稣不是差派门徒到世上分享他们的信仰，他不是说，父啊，求你使他们可以清楚地述说，求你使他们有口才，说话有说服力。耶稣怎么说呢？他向神祷告说，求你使他们成圣，求你使他们成为圣洁。人们不会来听牧师说教，人们没有兴趣听人说教。人们对什么感兴趣呢？他们有兴趣知道可行的方法。你说你是基督徒，很好，成为基督徒使你变得更仁慈吗？成为基督徒使你以更友善的态度对待其他种族人吗？成为基督徒能够帮助你面对困境吗？成为基督徒能够帮助你面对死亡吗？成为基督徒使你生命改变过来了吗？总的来说，人们没有兴趣听人说教，他们对人的生命感兴趣，他们有兴趣知道可行的方法。如果你是基督徒，他们会注视你，大部分人都是因看见其他人的好行为而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有些人认为基督信仰是荒谬可笑的，因为他们身边并没有圣洁的人。我并不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极其圣洁的人，你效法耶稣，你生活各方面都保持平衡，你沉着自信，意志坚定，而且充满爱心和怜悯，那么认识你的人呢就自然而然地相信耶稣。不是这样的啊。但是基督信仰呢不是荒谬可笑的，如果你贯彻始终，言行一致，基督信仰便变得更可信了。你是这样子的吗？人们觉得你不可思议吗？你的生命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并不是说你不用邀请未信的亲友到教会的布道会，我只是想问呢，你自己就是那真正的邀请卡吗？你大可以忘记那张邀请人到布道会的小卡片，你就是那张邀请卡，邀请卡铭刻在你的生命中，你的生命彰显什么？如果你真是神的子民，人们必看到你的改变，这改变带来的影响必带来冲突。
好好信息的人，你要等。
第三是征战的测试。第十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我简略地说明一下经文的重点。真正的基督徒生命面对一场征战。经文中肉体的私欲呢，这个词的意思呢，是过度的欲望。有些圣经译本把这个字译作有罪的私欲，但希腊原文圣经本身并没有有罪这个字。肉体的私欲是指过度的欲望，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一点，我们稍后呢会进一步的讨论，但我想告诉大家彼得想要说什么。彼得要说的是，肉体的私欲与你的灵魂征战，但是这并不是你所想的私欲。当你看到肉体的私欲这个词，你想到什么呢？你想到违反规则，你想到酗酒、淫乱，违反基督信仰的伦理，盗用公款等等。彼得并不是说这些事情，事实上这些事情是以不同的方式跟你的灵魂征战啊，因为这些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过度的欲望并不相同，当中所涉及的东西本身是好的，但是这些东西对你变得太重要了，这些欲望与你的灵魂征战呢。换句话说，基督徒意识到这一点，如果自己渴望得到某些东西，到了一个地步不惜以欺骗的手法去得到，但是这不值得我们赔上自己的灵魂呢。如果我喜欢一个人，到了一个地步不惜违反规则也想得到这个人，但这是不值得我们赔上自己的灵魂的。彼得并不是指这些违规的行为，他所说的是更深层的事情。你知道什么是过度的欲望吗？过度的欲望把你紧紧地抓住，并且驱使你去行事。过度的欲望是较为微妙和难以察觉到的。基督徒会这么说，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妨碍我与耶稣基督的关系。 你正在面对这样的境况吗？有过度的欲望与你的灵魂征战吗？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知道自己是不是真基督徒。你来到神面前说，我正在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对我变得太重要了，但这些事情不值得我赔上自己的灵魂。这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分别了。基督徒明白他里面有灵魂，基督徒明白他要注重属灵生命的健康。灵魂是真正存在的，你明白吗？我相信你明白了，基督徒应当明白这里的意思。今天就省察自己的生命吧。你要问自己，我是否贯彻始终，言行一致，以致别人觉得我不可思议呢？我的生命是否活出福音，像一张布道会的邀请卡一样呢？让人们因为看见我的好行为而在审判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呢？你的生命并不是这样，也许是因为你里面有过度的欲望正在与你的灵魂征战，没有任何事物值得你赔上自己的灵魂。让我们把一切都摆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意来到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认清我们里面是否有过度的欲望与我们的灵魂征战，求你加力给我们，让我们以应有的方式活在这个信奉异教和充满敌意的世界里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再会。